明天会是在那个有个马场去讲法，这个马场已经去了好几回了，但是还从来没有去一个拳击场讲法。他们的这个会议室非常的大，而且非常的深长，里面是黑的。因为那个会记得非常的黑，然后觉得太黑了，去讲来讲去的时候，一旦习惯于那个黑之后，就会发现发亮。那些那个玩那个体育的没有什么，他们去这个赌博，以前在。这个政府部门工作，就像这个跑马场，看到很多人在那个去那个玩那个跑马，他们多嘛，然后看到他们那些人看到马路的时候，真的很可怜他们。这个赌博不会让任何人变好。如果我们已经在玩了，一定要远离，要放下，要戒掉他们不好。在讲那个，为什么要去玩那个呢？那个本来是亏本的，农坡根本就不玩那些，很多人急着去买。有一次去训，就是打坐或者看到那数字，然后给那些工作的人。同事跟他们听说打坐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数字，他们就笑，那农夫也笑，那没有任何一个人去买，有的人，再问的话再也没有任何的残像出现了。以前有一位师傅，他叫那个农普通音。就去经常，龙婆经常去找他，经常去拜访他，然后就会先打听一下他在不在。有一段时间，别人提醒他，说你要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但是龙婆不害怕。怕的是碰不见，碰见的是不会害怕的。那个师傅就分享说，他刚开始出来修行的时候，在这个山洞里面打坐的时候，那很多村民来问他，你有没有看到树枝？没看见。那接着来问的时候，就开始有疑问，然后就看到这个墙，那个山洞上面有六个字母，然后记住这六个数字。接着第二去托钵的时候，那个村民又问他，他说你有没有梦到什么这个数字？我梦到六个数字，然后那些村民就摇头，然后最多就是两个，怎么会有六个数字？那不要。结果第一天出这个数那个中彩票的数字就是这个数字，几乎把他的山洞给挤破了。然后就等着他出来，尤其是这个彩票快出来的时候，就等着那有没有做梦，有没有做梦，然后就说去这个打坐，然后又是六个数字，然后告诉那些村民，全部中奖了，全部中奖，然后而且是这个一等奖，然后这个庄主就非常的痛苦，那个怎么会让他们突然之间？那么发财，就想拿找枪手来干掉他。 你有没有曾经听过他曾经讲过？这一次，那些整个村庄的村民全部都中奖了。然后后来，他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水泄不通的人全来了。第三次的时候，又看到了六个数字，没有另外一个，没有任何一个数字中奖，因为他的心没有禅定。然后想说什么时候可以出，什么时候出。这一次他再也待不下去了，他只能去找自己的老师傅。第二次的时候，这个庄主要杀他。第三次那些村民们也想杀他。因为第三次的时候，那些村民几乎是这个把家里面的家当全卖了去买彩票，所以要杀他。还有一个事情，他碰到鬼，这个听到吗？想听要怎么做？还不愿意去看自己的心，先看自己的心。他去这个行脚的时候碰到了鬼，在禅定的时候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鬼。曾经有没有听讲过？又没有讲。那个鬼就过来抱住他，他就非常的，他最后就是呼吸不了，然后就是佛陀佛陀。那个鬼说我也会佛陀，然后那个念的任何经他都会。那因为是以前的出家人。那你念他任何他都会，根本不害怕，几乎他觉得他几乎快死了，然后想说师父，那你帮忙吗？我几乎已经不行了。结果他的师父就正在禅定，然后来就是发亮，然后那个鬼全跑掉了。在他被鬼骗之前，他想到的是那个欲望。结果被欲望笼罩着，结果晚上的时候，这个鬼就来掐住他的脖子。最后也是被自己的师父救他出来。那师父见到他们，结果就说修行的时候，你本来应该想到是佛陀，你为什么会想到女人呢？所以你会被鬼去几乎卡死掐死了。我本来不想帮你的。龙婆去拜访这个龙普行，就会去拜访这个师父。有一段时间，那别人说，他很可怕的，很多人认为他很可怕的。好，接下来听法。这个鬼在马场也有，哪里都有鬼，包括我们的家里面也许有鬼。有没有看见过有谁看到过鬼的？举手一下，有几个？结实。皆是，如果你去那个欧洲的那些老的一些那个金色，或者是都会看到，有时候会有鬼出来。你曾经看到过吗？那很多人相信。如果这个上帝来，他们就会上天堂；如果上帝没来，他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等着。但是我们不等着任何人来帮我们。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自己，一定要可以自助，不然我们死了之后，我们就只能变成鬼，一直在那个地方等着，就会很困难。这个福报也要自己去训练，我们没有办法让任何人为我们做功德。那这个附近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鬼，大家害怕吗？ 那个鬼就是遍地都是，那很多人死了之后都会把它弄到埋在这个附近，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可以走的。那因为埋下去了之后，他们站不起来，因为这个鬼被埋了。因为他们出不来。那所以这个才是说，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用大的棺材？他们。一般被埋了之后，会最多去扫一次墓，其他的时间怎么办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助。现在一般死了之后就直接去用火化，那不用浪费土地。那是那个放，就是收一点点骨头，或者不收任何东西都可以。最重要的是福报。做福报，然后去回向功德给他们，不需要用很多钱。那就是修行也可以，去帮助，去帮助病，并不是在那个地方闭上眼睛的，我们不能以这个，每一次我们这个福报功德回向出去，我们都会增长福报跟功德，就像我们有一支这个蜡烛，那个如果有人那个就是来接着。一根蜡烛，一根蜡烛的点上去，我们的蜡烛本身的光亮并没有消失，但是整个的光明会更加的光亮。因此，大家别对自己太小气，对自己的这个福报跟功德太小气。如果没有金钱的话，也不需也没也不需要难过。看到别人在做功德的时候。包括这个阿姜巴桑，他们也喜欢做功德。我他们一做的有时候是几十万，就比如说我们都会随喜他们的功德，我们也会得到功德跟福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聪明，也许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功德跟福报。这个功德福报用钱是买不到的，这个不是可以用钱买得到的。有谁想做工作，想做禅修报告，请等一下。先是寺庙的，因为它比你想的更快，那这全都是属于无我。很正常的，这是很习惯。但是如果你在寺庙没有决心的话，你就会踩到蛇。你看到过蛇吗？你看到那个大的壁虎吗？你看到过吗？像龙一样的，但是有几条腿，然后走来走去，非常胖的。我讲到在寺庙里面有一种这种那种像壁虎一样的，可以用尾巴可以打那个脸的，打狗的脸，然后抢狗的食。生气并没有为了让他生气，我们只需要看到说他是自己生气的，我们无法控制他们。 你修对了，你的五蕴已经分离了，你看得出来吗？这个心里的感受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如果你看到心里面的感受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这个五蕴已经分离了，五蕴已经分离了，修行就不难了。难是难在这个五蕴的分离。但是非常有神，非常神奇的其实很多人修行不会。那但是心如果是善的，然后是轻松自在的，五蕴本身已经就是分离了，但是我们修行之后，我们反而把五蕴一起把它集合起来。因此在正常的状况下，大家心是舒服自在的，五蕴本身就已经分离了，我们只需要就是只是觉知，并不是什么难事，我们只需要让我们回到本来很平常普通的状态。那难难难，对修行难，难到这个五蕴分离，而且是彻底的分离，那一定需要可以休息禅定，那第一来到初禅，这不会彻底的断开。那当来到二禅的时候，这个智者就会独立独行，但是有时候也会分不开，但有时候出来之后也会就只是觉知。来到三禅跟四禅的时候，有时候甚至四禅的时候，身体会消失，只剩下心，身体不存在，那这个世界也消失。那心一旦从这个禅定退出来之后，就会知道这个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那从那之后就这个再也不会合一，除非你死了之后再次又会重新合起来，又会再次需要训练。因此如果我们的禅定非常的细腻，来到身已经消失，身心如果是在觉知自己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去分离关注五蕴了，那个五蕴分离是自动的分离。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深的禅定，我们就看它有时候会合，有时候会分开，那最开始可能会很久很久才分之一次，但是这随着我们这个决心的增长，就是分的频率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高。那一旦分离之后，别就只是那个觉知自己，那就只是觉知自己，那个是属于色魔，他看到身跟心工作，就好像看着别人在工作，看到身体就像看着别人，看着心就像贪嗔痴，就像看到别人贪嗔痴，就是这么持续的观下去，最后就会彻底的清除，认为有个我，那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，心他们是自己在工作，不是我。如果量够的话，心就会接受这样的实相，我不存在，这个就会得证到最初的法，就这么训练下去，那觉知自己去分离五蕴，然后看五蕴在工作，看到我不存在。你不要说第二次跟龙婆聊很紧张，你谈跟龙婆互动一百次也会紧张的。看到了吗？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你的五蕴已经分离了，五蕴能够分离就会发现比以前要舒服很多。嗔心很好，嗔心最容易看到，那这个最难的是痴，因此嗔心很好。那最重要，但是一定要有五戒，即使有嗔心，但是也不去伤害任何人，一定要有五戒。然后去看他们工作，看到了吗？他是自己生气的，就是这么去看，就是这么继续的训练下去，现在可以了。但是现在有一点问题，就是你的心没有归位，看得出来吗？龙婆只是猜的。就是那个地方在走神，然后模模糊糊的。现在心怎么办？那就是让自己的觉知自己清楚一点点。对对，龙婆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能够讲现在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，有时候学现在的语言，有时候透过厕所才能学习到现代的语言，包括有现在现代的这个词典，那个但是跟不上形式。紧盯知道紧盯，紧盯知道紧盯，但是好过那些永远走神。太难了，这个现在的人说的那些很多话太难了。有谁想做工作，想做长久报告的有吗？举高一点，举高一点，举高一点，再举高一点。58拿下了，不用合掌的。等一下，没有没有。你看得出来吗？在每一个我们的动作背后都有个我。那个如果你看那个下去，你就会比以前更加的可爱，这很正常。如果心不喜欢，要知道心不喜欢，要以保持中立的心去知道。你的修行就好很多了，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些时期的境界了，但是看到了之后就很容易生气嗔心，那要知道自己的心不喜欢，这个慢慢这个心就会进入中立的状态，你已经好很多了。你有在紧盯专注，因为你太刻意了。先让走神了知道他走神，憨了知道他。如果你这么紧盯提前去看的话，就会变成紧盯专注，别去提前去看，等着看，别去等着看。因为你没有刻意修行，让我们及时的知道，最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紧盯专注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，紧盯的时候知道自己紧盯，然后慢慢的从那个境界里面松脱出来，别这个力度别太大了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，自然的状况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。 很正常，因为你还不太精通，是无法能立马很快就做到，就只是知道来了就知道，来了就知道，有时候只能做两三次就会来到刻意的去知道，一旦刻意的知道心口就会紧，但是就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能来到这个很轻松自在的，包括龙婆也是来到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状态也需要好几年，那越是修行的会修行越会记得那些状态，那心就很容易去提起紧盯，就会以这样的状态，那就会一定会是这样，一定会是这样，接着会就是这样，那他就是我们就是被欺骗，但是这是很自然的状况，就关下去，关下去要轻松自在的关。那如果是一直沉迷在这个修行，我们就换一个所缘，或者是比如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龙婆，那包括有时候龙婆说了之后心里面不舒服，然后回来看自己的心，那如果你是提前等着看的话，怎么样你都是紧盯专注的，要去这个身六根跟六尘去接触，然后有感觉升起来去知道，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开始修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紧盯专注的，来到市场的时候会更心分离，但是如果越是进入无色界定的话就越清楚，身体一旦消失之后，如果当身体重新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就会清楚地照见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不用进入这个禅定，就是这么去观这个境界下去，它就自然会回来的。如果曾经进入禅定，包括整个世界消失，身体消失，就会这一辈子都会永远得到，就只需要想这个状况，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立马就会断开了，那个很容易的。它是自己分离的，它是自动的分离的，如果那样分离就对了。你高兴吗？十三号，高兴，既高兴而起劲，又紧张。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吗？你在念诵之后是宁静还是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？如果临着于宁静那个不好，一定要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包括阿姜摩诃布瓦或者是他的妹妹都是用佛陀宁静的知道，散乱也知道，有什么烦恼习气升起要知道，就是这么去训练才会很好。有很多师父他们就是放在这个地方轻松自在，这个所缘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离开所缘要及时的知道，所缘在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及时的去知道，心离开了这个所缘就是持再训练下去，你的五蕴已经分离了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很好。 不是我们在想，很好，就是以自己能看到的去那么去看，常常的去看，你已经修对了，你有没有？你很棒，很不，你很棒。要去训练去看那个我很棒，你也有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自己很棒，因为当你明白了之后，它就会升起来，很好，你的修行很好。你的修行好很多，但是你去观察自己吗？你的心没有回家，心在外面。要多多的去觉知一下自己的身体，别去拉它，如果拉的话就会累，然后去觉知身体，心就会回家。现在你从那个境界已经退出来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就开始在固定形式里面修行，所以农波才会说不需要做太多，每一天做15分钟、20分钟，如果做得更多就会紧盯专注。因为你害怕不好，害怕没有提升，那要去知道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心有在提升，感觉到了吗？以前特别努力的时候，但并没有看，并没有碰到，但是你一旦放下，就会碰到了。是。如果我们刻意的去找，我们心会很紧绷跟郁闷，那如果那么去做的话，我们的心也不会得到任何禅定。当我们没有禅定的话，我们是不可能会真正在开智慧的，那个有的只是郁闷，那个都会只是错，如果错了绝对禁止努力。一旦心从那个境界松开出来了之后，很舒服的就可以努力用功了。你可以做了，如果不做的话，你的心接下来就会散乱。听的时候，听法的时候，一段时间的听。58号。
刚刚听法，我的问题是，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但是你必须觉知到，身子动也知道，心动也知道，在生活中一切都知道，知道心动、身动都知道，一直在觉知。
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เขาใจทำอะไรเขารู้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เขาก็รู้ครับ
你知道你的五蕴已经分离了，但是你还有在刻意。 你无愿意分离了，你要但是要很自然的去看，要轻松自然去看，不然的话你的心就会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愚笨，就是笨拙的，包括你当下你的当下的你，别去呵护那个智者，一定要让这个智者是自然的状态。比如说当下的你，那谁去戳下他的腰，谁去戳他下的腰，去碰一下他，让他的心从那个地方跳脱出来，感到了吗？你有在呵护在心，让自己的心静止不动，别去呵护他。如果你呵护他，心就会是在发亮的，就这样子。那完全一模一样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可以一整天看了。那心是如如不动的。别呵护那个，别去呵护那个智者，一定要让他放任，让他可以很自然的让他去动，这样的话心才会轻松自在。如果是静止不动的话，心就是硬的。那重新再做，这个同样也很难的，做出来很难的，模仿很难。不愿意了。那现在你比刚才好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心从那个境界慢慢松脱出来。要让它是自然的，而且是最自然最平常的，别去呵护那个智者。那你的修行可以，你的五蕴已经分离了，只是你有一点在呵护这个智者。你这个中国人，你在呵护他，就是这个非常的笨拙。你先忘了修行，然后就是很自然的去运用自己的生命，回去去工作，去洗衣服，去扫地也行，只是需要去看到身体动，然后轻松自在，心一定要比现在这个更轻松自在的。如果你不去呵护，如果你呵护这个心始终在那个独立凸显的话，这个就不好。你已经可以观察到自己这个紧盯跟专注，你已经可以聪明的去观察到这一点了。念经也可以念下去，可以作为心安住的一个对象，当心苦乐好坏宁静快这个散乱都去知道。就是玩一样的去念经。有时候这个魔王，有时候他们会来干扰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修行好了之后，魔王有时候就会出来干扰我们。当瞌睡的时候别开车，这个魔王他非常坏的。有的人修行好，然后心变成观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这个五蕴分离了，然后正在好好的开车，好好的，有的会突然之间魔王让他直接冲去撞别人的车，或者是一旦手这个车一旦动之后，觉醒产生了，然后好像是被催眠了，就心被催眠了，然后有时这样的状况也存在，然后会有的人会这样分享，跟师父跟龙婆分享，那魔王不会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人。那因此我们一定要有决心的去觉知，如果身体很累，如果很瞌睡的话，就去找地方先去停下来去睡一下，休息一下。龙婆以前开车的时候，如果很累的话，就停下来去睡一觉。 尤其是下午，然后那个车很少的时候，然后天气很热的时候，特别特别想累，然后找一个地方先睡个十分钟会更舒服一点。你现在还没有连着什么，观身的时候看到身体不是我，看到身体空空的，看到心也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升起然后灭绝，你已经修对了。继续用功，并没有什么错误。你的修行反而很好。但是如果他们已经是出生了，比如说如果他出生投生为猫，我们回向功德他们是不会收的。那并不是说我们回向功德每一个界的众生都会收得到，有一些界的众生是收不到的，只是在鬼的某一部分他们可以收到这个功德跟福报，包括这个人或者是这些这个梵天门，他们是收不到的，他们只能是随喜功德。那如果当我们的心如果是那样的，我们希望说愿他们可以有份，那他们并没有直接去接受到这个功德跟福报，他们会很高兴的是我们想到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升起功德。有的人不愿意跟自己的父母说话，那做功德跟福报他们就会去那个回向功德，那个没有任何意义，那个只是浪费水。对治的方法，当这个禅相升起了，别去看禅相，要回来看自己的心。比如这个禅相升起了，心满意，知道满意；禅量升起了，心有疑问，知道心有疑问，一定要回来看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样的话禅相就会消失。别去追个这个禅相，否则就会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。就像这个 这个 手电筒一样的，那我们一定回来看到这个手电筒，而不是看到光射出去，所那样的话这个常相就会全体消失。一定回来看自己的心，要喜欢不喜欢贪嗔痴苦乐，那就要去知道，那有常心之后有快乐，知道有快乐不去看常相，有痛苦要回来看看痛苦，这个嗔心就会生进来。别去关注禅定，要去看自己的心，心有痛苦知道痛苦，心没有苦知道心没有苦，心紧知道心紧，心不紧知道心不紧，就只是这么去观察就够了，那其他的不要，全都扔掉，那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，这个他们就会消失。那心苦知道，乐知道，那紧知道，松知道，生气知道，没有生气知道，就是这么去观察，去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，它苦或者是这个生气，它重有时候重有时候轻，就是这么去干，那就只是知道，并不去干扰对治他们。那如果我们去知道的话，这个所有的这个常相就无法骗我们。全部扔掉，把修行全放下，及时的去，就只是知道自己的心，心紧知道，心松知道，心苦知道，心不苦知道，别去关注他们。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自己的心跳进去了，然后去紧盯专注，变成紧盯专注，要及时的去知道心的感受，知道自己的感觉感受，别去看那些光，那些什么，那些其他东西，去看自己的感觉，要记住去看自己的感觉。那如果去知道那些颜色，那些去跳进去看的话，这个紧盯专注更加的严重，一定要对治这一点，一定要解决一下，你已经连着于禅定。大家回家吧。